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馨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一起学习启示录的时间了。我是李月馨。哇，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从头到尾读完了整卷的启示录。月馨自己呢是真的非常的感恩，很感谢主赐下这个机会，也谢谢收音机旁边的你跟我一起经过这个也算是漫长的历程。我们一共读了30课的启示录，今天来到第29课。那么我们相信呢，你读完了整卷的启示录，在当中你一定会有一些的收获，有一些的领受，很欢迎您来信跟月馨来交流一下。那今天呢，月馨会跟你来一个总温习，就是为整卷的启示录呢来一个总温习，然后呢也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进入第29课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花一点时间来温习一下上一课第28课里面的内容。那上一课呢，在第28课里面呢，我们就读到启示录最后的一个部分，也是整卷的启示录的拔的部分。经文在启示录的22章6节到21节，启示录的22章6节到21节，这是拔的部分。其实呢，拔跟续呢有一个遥遥呼应的作用，也再一次的强调在续里面提到的一些的重点。我们也发现呢，在这个拔的部分呢，也点出了启示录的意义所在。在启示录22章6节到7节两节的经文当中呢，就点出了启示录的意义。天使对约翰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而且是主透过众先知，也透过他的使者，把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在第7节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的经文，因为这是基督的宣告。基督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是启示录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们要好用心的来读启示录的原因。22章的8节到17节呢，就提到启示录的写作的目的。其实要留心的听启示录的信息，然后呢为自己做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呢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终局。22章14节有一句话很重要，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怎么样洗净自己的衣服呢？不是用水洗，而是呢用基督的宝血，羔羊的血来洗干净自己的衣服。洗净自己衣服的人就能够预备好自己迎接羔羊的来临，而且呢也能够得到权柄，可以到生命树那里，也能够从门进城。这个城呢就是新的耶路撒冷。所以呢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提到的启示录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22章的18节到21节就提到启示录的重要性。我们领受启示录，我们读当中的内容信息的时候呢，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慎重的心来读，而且呢千万不要在这预言上面加添什么或者是删去什么。这不单单是我们读启示录的一个态度，也是我们读神的话语整本的圣经的一个态度。这是上一课28课在拔的部分，月馨跟你分享过的一些的内容。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29课了。 为整卷的启示录呢，我们来做一个温习。那你可以翻开你手边的讲义，我们可以一课一课的来大概的温习一下我们整个课程学过的内容。那头四课呢，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头四课是一个导论。月心呢用了四课的篇幅来介绍启示录的背景，还有我们研读的原则，我们应当存怎么样的态度，以哪一个方向来研读启示录。第一方面呢，我们提到启示录的作者是谁，很清楚了，是约翰，是耶稣十二位使徒之一的约翰，也是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约翰。写作的日期和地点呢，应该呢就是第一个世纪末，罗马皇帝窦米先掌权的期间。那罗马皇帝窦米先呢，是在主后的81年到96年年间来掌权的。那么约翰写启示录的这个年份呢，很可能就是主后的95年左右。那他写作的地点呢，就是在一个名为拔摩的海岛上。启示录的写作的背景，那么我们记得呢，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正值君王崇拜最高峰的时候，因为罗马帝国政教合一，君王崇拜不仅仅在庙宇里面进行，而且呢，君王崇拜呢已经渗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拒绝敬拜君王的都要受迫害，而基督徒身处其中其实是承受着莫大的压力，很多的基督徒甚至因为忠于自己的信仰，拒绝敬拜罗马皇帝呢，因此而殉道的，是当时的写作的背景。好了，约翰写作启示录的目的又在哪里呢？其实也跟他的背景有关了。启示录一方面要安慰为主受苦的信徒，提醒他们上帝仍然在掌权，另一方面也向教会发出警告，告诉他们邪恶的势力对于基督徒的迫害会越演越烈的，但是教会必须要站立得稳，靠主得胜。这是约翰写启示录的目的。好了，我们谈一谈启示录的文体，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启示录包含着三种文体，我相信呢，收音机旁边的你一定还记得，三种的文体是天启文学，或者说我们叫启示文学。第二种呢是先知文学，第三种呢是书信。那天启文学或者是启示文学呢，是一种流行于两约之间的一种的文体，文学题材。内容呢，大多数是指向将来的审判和祝福，目的呢，也是要安慰那些属于上帝的百姓的。至于先知文学呢，就是旧约里面其中一个组成的部分了。两约之间已经没有先知文学的出现，但是先知的言语停息多年之后呢，约翰受了启示，做出先知的宣告，而且呢，这个宣告的内容是关乎上帝整个救赎计划圆满的实现的。这是启示录当中先知文学的成分。第三种呢是书信，整卷的启示录呢是一封信，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啊，整卷的启示录是一封信。书信里面应该有的格式，比如说写信人、收信人、问安、祝福等等呢，在启示录里面呢我们都可以找到的。而且呢，我们要注意，这是一封供众教会传阅的书信。启示录的语言的特色也是非常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都知道呢，启示录是以希腊文写成的，里面有几方面的语言特色，包括了有很多的数字、符号、象征。而约翰呢，也利用了重复、交替、对比的手法来表达他的信息。那我们必须了解这些的语言的特色，避免我们错用了解经的方法来理解经文。另外一方面呢，启示录跟旧约的关系， 是非常的密切的。我们提过了，约翰虽然没有明说他正在引用哪一卷的旧约，但是呢，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整卷的启示录处处都有旧约的背景和信息，而约翰所引用的旧约呢，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新约当中任何一卷书。约翰这么做是因为旧约先知所有关于末世的预言快要完全的实现了，约翰是在这样的亮光底下写启示录的。好了，关于启示录的结构我们也要提一提。启示录的结构呢，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不同的学者会分析出不同的大纲，有的呢以意象作为一个框架，有的呢以年代的次序作为框架，也有的呢是以文体，刚刚我们提到了三种的文体作为一个框架，当然呢也有呢是有以七这个数字作为一个大纲的。那不同的大纲呢凸显了不同的重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呢，就是启示录当中有六个插叙，里面呢有非常重要的信息。不晓得呢你有没有留意，我们这个课程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呢用了怎么样的一个大纲呢？我相信呢，当你一直跟月星一起来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可能你也已经留意到了。那么不管怎么样，在这里呢，月星再简单的把这个课程所用的一个大纲呢，在这里我们稍微温习一下，好让呢你对整卷的启示录有一个概略的印象。那月星的大纲呢是这样的，第一个部分呢是第一章一节到二十节，一章一节到二十节，这是序的部分。二章一节到三章二十二节，二章一节到三章二十二节，这是给七个教会的信息。四章一节到五章十四节，四章一节到五章十四节，这是插叙的部分，内容是关于天上的敬拜的。六章一节到十七节，六章一节到十七节是六印的内容。七章一节到十七节呢，七章一节到十七节就是第二个插叙，内容是关于十四万四千人。八章一节，这里提到第七印，然后八章二节到五节，这里是第三个插叙，内容是关于天上的祷告。八章六节到九章二十一节，八章六节到九章二十一节，这里是关于六号的记载。十章一节到十一章十四节，十章一节到十一章十四节，这里是第四个插叙，内容是关于两位的见证人。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是第七号的记载。然后呢，十二章一节到十五章四节，十二章一节到十五章四节比较长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提到约翰所看见的七个异象，包括了妇人和龙，从海中上来的兽，从地中上来的兽，羔羊和十四万四千人，三位天使，收割庄稼和采收葡萄酿酒，胜利者蒙拯救，这七个异象都在十二章一节到十五章四节这一段经文当中。十五章的五节到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十五章五节到十六章二十一节呢，就是关于七碗的记载了。十七章一节到十九章的第十节是第五个插叙，里面提到巴比伦的倾倒。然后呢，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一章的八节，这一段经文呢提到最后的七件事情，包括了基督的再来，一个大筵席的邀约，最后的一场战争，魔鬼撒旦被捆绑，千禧年统治，最后的审判，还有新天新地。最后的这七件事呢，都在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一章八节里面记载了。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五节是第六个插叙， 也是最后一个插叙了，里面提到新耶路撒冷。最后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下回温习过的启示录最后一个部分八的部分，在22:6-21。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是的，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今天已经来到第29课。刚刚呢，我们温习过导论部分里面的一些的内容，我们谈过作者写作的日期和地点、写作的背景、写作的目的、文体、语言特色跟旧约的关系结构。那刚刚呢，我们休息之前呢，就提到整个启示录的大纲。那在导论部分呢，还有两方面，我们提到的神学的主题。启示录的中心思想就是上帝仍然在掌权，所以呢，信徒在困苦逼迫当中要站立得稳，靠主得胜。上帝应许那得胜的可以进入新天新地，这是整卷启示录的一个重要的神学主题。还有呢，关于末世论的讨论。那从启示录里面发展出来的末世论呢，主要有三种，包括了千禧年前派、前迁。那在前迁里面呢，有两种啊细分的，包括了历史的前迁，还有时代主义的前迁。第一种千禧年前派，第二种是无千禧年派，第三种呢是千禧年后派。那不同的理解呢，跟不同的解禁的进入很有关系。那月心呢，在这个课程当中介绍过末世论，原因呢是末世论跟启示录有直接的关系，也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在神学的领域当中对末世论的不同的理解呢，会生出不同的观念。那在这里呢，月心就不多讲了，因为我们在导论的部分已经比较详细的讲过。那如果你非常的感兴趣的话呢，对于末世论，你可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一个完整的课程末世论。那刚刚提到呢，就是导论的部分，我们现在呢马上要进入启示录的内容的温习了。第一个部分呢是序的部分，约翰很清楚地指出，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关乎将来必成的事。而约翰呢领受了这个启示，然后再传达给教会的。2-3是基督给七个教会的信息，基督提醒教会他必快来，而且呢带来审判，所以呢教会需要从最终悔改回转，另外呢也要遵从主的命令，就是要得胜。4-5是一个插叙，在描述末日的审判之前，约翰先记载了在天上的敬拜，一切被造之物都一同的敬拜那创造万有的父神和成就救赎的基督，唯有基督才配得揭开那记载末后之事的书卷。6-1-8是七印的记载，七印是灾难的起头，内容包括了战争、饥荒、瘟疫、死亡。而第五印呢，带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信徒必须为主做见证，甚至呢会因此而殉道。而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呢，有第二个插叙，关于神的仆人受印，还有144,000人。最后一印第七印呢，就引进了七号。8-2-5呢，是第三个插叙，约翰在这里就记载了天上的祷告，第五印提到的殉道者，他们的祷告蒙神垂听，这是第三个插叙里面的重点的内容。8-6-11-19 蛮长的一段经文是七号的记载。第一到第四号是上帝降在自然界的灾害，第五到第七号呢，就是直接的降在世人的身上。在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是第四个插叙，内容有两部分，包括了约翰吃下了小书卷，还有两位见证人的事情。在进入比七号更可怕的七晚之前呢，在十二章一节到十五章第四节，约翰记载了七个异象，刚刚在描述大纲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了。这七个异象是要提醒读者，地上发生的事情跟天上的属灵的征战是息息相关的，这是七晚的背景。十五章五节到十六章二十一节是七晚的内容。七晚跟七印和七号呢有一点的分别，因为呢不像七印和七号中间有插叙，七晚呢是连续的、紧凑的，而且呢是一气呵成的，在范围和程度上都远远的超过了七印和七号。第一到第四晚针对不幸的人，而第五到第七晚呢就直接的针对魔鬼撒旦的国度。十七章一节到十九章十节就描述巴比伦的倾倒，是第五个插叙。约翰透过大淫妇和兽来描绘敌基督国度迷惑人的特质。当巴比伦倾倒之后呢，引发了天上壮观的敬拜，天上一切的受造之物和蒙拯救的人一同同声的高唱哈利路亚，来赞美三一的真神。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一章八节，约翰记载最后的七件事情，同样刚刚呢我们温习大纲的时候呢已经提过了。在这里呢，约翰是要带出两种人截然不同的结局，得胜的得以跟基督一起的作王，而且永远的享受上帝的同在。至于拒绝救恩的人呢，等待他们的呢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五节呢是启示录最后的一个插叙，描绘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荣美的地方。圣城就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是荣耀的教会。而二十二章六节到二十一节是拔的部分，今天呢我们已经温习过了。约翰把基督给信徒的警告和应许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约翰最后表达了他的心声，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其实这个不单单是约翰的心声，也是每一个矢志跟随主到底的信徒的心声。整封的书信呢，就在约翰的祝福语当中结束了。这是整卷启示录一个简单的内容，我们刚刚温习过了。那在现在剩下来的几分钟里面呢，月心很想跟你谈一谈，讨论一下启示录在正典当中的位置，也就是圣经的正典六十六卷书。那启示录呢是一卷很独特的书卷，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正如月心所提过的，很多的信徒对于启示录呢是又爱又恨的。一方面呢因为不容易读懂当中的内容，另一方面呢又还没有认识到启示录的重要性，所以呢不少的弟兄姊妹呢就很轻易的放弃了研读启示录啊，觉得哎算了，反正呢读来读去也读不懂。那但是呢这样就错过了启示录当中重要宝贵的信息，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呢。那月心呢很想在总结的时候再跟你谈谈启示录的重要性。那我们永远不要忽略了启示录是圣经正典的一部分，也是上帝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又怎么可以不用心的来读启示录呢？ 启示录承继了旧约的先知的传统，可以说啊，没有一卷新约的书卷是这样多而且广泛的引用旧约的，而且约翰很清楚这卷书是整本圣经先知传统的高峰。约翰不仅仅引用了旧约，他更加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诠释旧约，他从耶稣基督和教会的角度来理解旧约，同时呢，也透过旧约的预言来认识耶稣基督和教会，因为旧约的先知预言已经开始应验了。约翰帮助我们看到，所有旧约的先知预言都是指向上帝终末计划的实现，而且呢，他也根据所领受的新的启示，让我们明白这一切将要怎样实现。约翰所写的启示录，重点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属他的子民也被呼召去跟随基督得胜。得胜的秘诀就是忠贞的见证基督以至于死。那月星曾经提过了，在两月之间出现了很多天启文学的作品，但是这些的作品呢，没有一本被纳入正典。那些的作品呢，很多都是托名写的，也就是呢冒名写的，唯独约翰用他自己的名字来撰写。正如他在启示录里面很清楚地指出，耶稣基督从神那里领受了启示，然后再向他启示，所以约翰把这从基督而来的启示，加上他一直领受的旧约先知的传统，包括里面的形象、里面的盼望，融会贯通，写成了启示录。其实呢，初期教会一直都从旧约的角度来理解基督，而且从基督的角度来理解旧约的。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就是达到这种解释的高峰了。那我们了解了启示录的特性，了解了启示录和圣经当中其他书卷的关系，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启示录成为整个正典，也就是整本圣经的结束了。再没有任何一卷的圣经像启示录一样全面地融汇了整个圣经传统所指向的方向，也就是上帝普世的角度。启示录因此提醒每一个读他的信徒懂得怎么样朝向这个方向而活。所以呢，我们又怎么能够不珍而重之，用心地来研读启示录呢？那这是启示录在正典当中它的位置、它的角色，还有呢，启示录与整本的圣经它的意义所在。也许呢，是很想跟你分享的，以至于我们更加的珍惜、重视启示录的信息。那今天的这个29课的内容呢，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呢，在下一课，也是最后一课了，30课当中呢，月星很想跟你分享一下启示录对今天的你和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好了，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